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3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如何能静下心来学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榜2019年11月20日。这段时间由于遭遇了很多的挫折，终于知道需要静心学法调整充实自己，每天用大量时间背法，一段时间以后深深感到能静心学法真是生命莫大的荣幸啊。1999年以前曾经有过这样难忘的经历，每天下班中午2小时，晚上4到5个小时，大量的时间就是学法背法，那种在法中升华的感受至今难忘。1999年以后，面对迫害的巨大压力，同时也深深感到大法弟子有责任维护法、证实法。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浮动，竟没有像以前那样神圣地对待学法这件事情。随着学法的松懈，因为法理不清，随后起了怕心，又陆续在职场中过于投入，一晃已是荒废了多年的时间。这样到了2005年，身心已经极度疲惫，几乎到了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的地步。心里知道，只有放下心来调整学法，才能救了自己的生命。于是又开始静心背法，那一次坚持了2年多时间。那段时间伴随着学法修炼，也突飞猛进地突破着，短短几个月下来，修炼状态焕然一新，这是在当时绝境之中学法背法所出现的一个奇迹。当时有同修惊喜地对我说，看到你就知道是大法展现的神奇，因为当时变化实在是太大，而这样的机缘却是在极度困难下不得不大量学法调整的情况下出现的。然后因为状态好了，正念强了，心里惦记着大量做事，大量救人，每天开始忙忙碌碌，随着发的资料数量多了，在法理上切磋也能够对同修有所启发，在同修当中的发言分量也更重了一些了，欢喜心、显示心也随着滋长，这样一来学法也不入心了，总觉得有忙不完的事情在做在想，其重要程度已超过自己对于学法的重视了。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对于学法已经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个人的欢喜心、显示心、做大事情的心、非要在正法中如何如何做好的心，那种心强烈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就成了一种强大的执着心。修炼中人心起来的时候很微妙，有时在正念中也掺杂了不同层次的人心，如果不能及时的在每一层次中修取这些混杂的人心，修炼就会出现偏差，或者不能精进，或者往下掉，或者在看起来是在做三件事的一种表面形式中，由于人心不去而被执着心困扰，从而也会往下掉。因为修炼是修人的心，不只是表面形式上体现出来做了什么。总而言之，如果觉得学法不能得法，总是看不到法的内涵，那有可能是因为一段时间内已经没有找到执着，从而被执着障碍着了。而能找到执着的一个前提，是平时时时事事 一丝一念都能注意启动向内找的机制，在法上对照，明悟法理。伴随着修炼中层次不断的提高，心性不断的突破，才能学法得法，才能不断往上精进。同样是做三件事，为何有的同修能精进，而有的同修修炼出现徘徊不前？我理解主要就是因为学法放松了，不入心了，并且人心起来了。如果意识不到的人心达到一定程度的积累，就会造成修炼上受阻，此时三件事中的项目也会受阻。如果此时在项目的外在形式上努力下功夫，效果往往事倍功半。但如果能真正的注重学法，调整自己，静心调整，学法背法，同时把向内找做起来，时时注意找到执着，找到深层执着，并且能经常找到根本执着，随着修炼的突破，项目也会真的突破。在修炼中，我感受到另外空间邪恶对于大法弟子的迫害有两种非常隐晦的迫害方式。一种是不让大法弟子重视学法，这干扰的理由千变万化，但一旦被干扰到学法的时间质量，就得意识到这是背后有邪恶迫害的因素在起作用造成的。干扰的理由除了利用常人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干扰之外，还有就是利用做救人的项目本身来干扰学法的时间。因为人心总是很隐晦，又往往很强烈，一旦执着于做某项目，其重要程度在心目中的比重超过了学法，学法就会被干扰。随着事情的发展，当事同修的学法时间就会越来越少，甚至感到无可奈何，因为很多事情看起来都很重要，无可推脱。但其实，只要我们能摆正自己在法中的位置，就能解脱出来的。没有一个生命能够离开大法，没有一个生命能够离开师父在法中的安排而能做好救人的项目。因此，谦卑地捧起大法书，坚持好学法，这才是我们做弟子的心态啊！这才能学好法，才能觉得自己并非那么重要，顺应着师父的安排，明悟法理，才能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救人的事情。还有一种就是不让大法弟子知道自己隐藏的人心，从而在人心的驱使下做着大法弟子的项目，过程中项目受到各种各样人心的干扰，大法弟子也劳而无功，在这种情况下荒废着大法弟子的时间。往往这样情况的出现，我理解首先也是没有重视学法造成的，因为大法弟子修成的一面都很强，根基都非常的好，一旦学法突破起来都很快，就不容易被执着心迷住。就是因为长期学法不入心，才会产生执着心越来越重的情形。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执着心很重，不及时修去，想要重视学法也很难。我看到有很多同修，包括我自己，被执着心干扰，一晃就是几年时间不能跳出来的情形。我感到要摆脱这些执着心的干扰，做事心的干扰，从而不断精进，有几个方面可以特别注意一下。第一，每天学法背法，就是要做到雷打不动的，任何理由都不能干扰到学法的时间。第二，时时把自己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弟子，这样才能使自己学到法。如果稍许抬高一点自己，认为自己如何如何了，或者在项目中有什么成就，有什么特长，甚至有一点什么负责人的身份了，那么就会干扰，使大法弟子的思想偏离法，那时就算是学法时间再长，往往也得不到法。第三，还有就是不能把任何要做的事情看得很重，一旦看重形成执着，也会使学法过程中难以得法。这些年我理解到，做事心往往是执着心当中很强烈的一颗心，它能牵动修炼人的心，使其不在法上。做事心背后往往是强烈的自我，而自我一强就学不到法。第四，修炼到一定阶段上，需要走出为思而修炼的心，为了救度众生、证实大法而学法， 我理解这样才能学法得法，并且去掉怕心，往往怕心也会阻挡修炼人学法得法。我个人理解的学法能够得法，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理解到的，首先保证学法时间上雷打不动的，这是基本前提。另外，任何一颗人心不去，都会使修炼受阻，从而得不到真法。想到这里，再次感受到修炼的严肃。因为生命中的一些特点，对于学法背法，我个人历来都特别的重视。但回顾20多年的修炼历程，只有3个阶段自己是能真的捧起大法书，心无旁骛地好好学法背法。一个阶段是在1999年之前，另外2次则是在修炼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的时候，无奈之中才能真的放下自己的一切，静心学法。由此也感到一个生命真的能静心学法的那种不易。因为外在的干扰与内在的人心都会使自己静不下来，放不下人中的事物，放不下觉得自己不错的心，放不下非要如何如何做事情的心，放不下怕心等等，都会使自己得不到大法。而一旦能静心学法，在法上修炼，在法上做3件事，那修炼中的突飞猛进又是难以言表的美好。在这种情况下，做好项目就并不难。因此想到写出这个心得来，建议很多在项目中忙得没有时间好好学法的同修，尽量多抽时间调整一下自己，每天都重视学法，特别建议要重视背法，背法真的很神奇啊。真的能重视学法，不断地去掉生命中的根本执着，大法弟子整体就真的能走得越来越好的。师父在红银三救你实在尘中说过，神路通天门，在法上修那是神的路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悟配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6日。对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讲，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配合，从大处来讲是在配合师父正法，从小处来讲就是同修之间在正实法中的配合，能不能配合好就看自己的修炼境界了。第一部分，配合师父。这里放下自我最关键，放不下自我就是因为在自己的思想中有个自我，而这个自我并不是真正的自己主元神，它是后天形成的。当你主元神想放下它时，它肯定不干，它就会阻挡你放下，会在你的大脑中反映出各种不能放下的理由。首先它害怕放下自我，不考虑自己了，那自己受到伤害怎么办呢？再一个，他也不甘心放下自我，我有什么长处不发挥出来，不证实自己，不显示自己，我不白有这个长处了吗？他要求名，求赞扬，证实自己了不起。这里最难的就是主元神反映念头和自我反映念头都在同一个大脑中反映，如果不注意区分，很容易都当成真正自己的念头了，就认为自己在怕，就认为自己在求，最终就认为自己不想放下，心里还很苦恼，说我怎么就放不下呢？真正的自己主元神完全是无私为他的，根本不会往大脑中反映怕啥和求啥的念头。当大脑中反映出怕啥求啥的念头时，就肯定是自我反应的念头，是自私自利的。这时怎么办呢？一种办法是不听他的，不按照他想的去做，坚定自己，就按照法去做。这时呢，师父会帮助我们把自我拿掉。另一种办法是立即清除，你把它清除掉了，没有他反应自私的念头了，就剩下主元神了。你的所作所为就完全在法上了。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师父帮助我们拿掉了自我，或者是我们自己清除了自我以后，心态摆正了，可是不久又有私心了，自我又出现了。这是因为师父拿掉的，你清除的只是当前的一层，等你提高了以后，到了下一层还有。大法修炼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从里往外修。所以说有许多同修都有这种感觉，总是在修，却看不到明显的提高，好像所有的人心都在，这都是正常的。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当然我们有些学员是做得很好的，就包括做得好的学员也没有达到圆满的程度。过去的修炼人是一个执着一个执着的去，你们是几乎是所有的执着都在，把它一层一层的去减弱减弱减弱减弱，减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少。我是这样给你们做的，保证了大法弟子没圆满之前能在常人中正常生活，能够正常的在人群中救人。同时正因为有这些没去完的人心，也能使你在人心的干扰中修炼，时时的警醒自己，修炼自己，完成大法弟子的责任，这就是威德，这就是了不起，这就是你们走的路。所以说在大法修炼中，同一颗人心要不厌其烦的反复不断的修，随时随地向内找，不断的放下自己，才能走通正实法的路。第二部分，同修之间的配合。下面谈一下同修之间的配合。大海之所以能够容纳百川，一方面是因为它有博大的胸怀，容量大，包容能力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把自己摆得最低，百川才能流入大海。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在正实法配合当中，也应该有大海一样的胸怀，能够包容同修的不足，你哪块有不足，我就默默地圆融补充，使整体正实法的事情做好。不管你是谁，我都看你好的一面，只要你想正实法，我就能圆融配合你。再一个就是要摆低自己，如果摆高了自己，把自己看得如何了不起，比别人都强，就不会甘心去配合别人，认为别人应该配合自己，这样就没法配合好。其实呢，即便你将来修圆满了，成了一个伟大的神，可是在你的上面还有无数更伟大的神，在他们的眼里你还是微不足道，只是宇宙中的一颗普通微粒而已。所以说任何一个生命都不应该有我在宇宙中如何了不起的想法，相反的，应该意识到自己只是宇宙中的一个渺小的微粒而已。有了这种渺小的心态，才不会自大自我，认为自己如何了不起，才能谦卑的与人相处，才能尊重别人，珍惜别人，善待别人，人与人之间相处才会和谐美好。修炼就要处理好群体关系，因为生命是群体存在的，如果宇宙中只有你一个生命，那你就不用修炼了，因为不存在群体关系问题了，善与恶也无从谈起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有了谦虚的心态，才会甘心摆低自己，不争不斗，不和别人攀比，不瞧不起别人，也不会妒忌别人，也不会不服气，不显示自己，不突出自己，不证实自己，也不会狂妄自大，自心生魔，惑众乱法，才能真正做到敬师敬法，信师信法，依法而行。旧势力就是因为狂妄自大，才敢干扰正法，而且还妒忌大法弟子，结果自取灭亡。在大法弟子正实法中，显示自己，突出自己，证实自己，都是摆高自己的表现。尤其是国外大法弟子正实法当中，由于许多同修都有一些学识和能力，都觉得自己的办法好，坚持自己，不肯摆低自己，退让一步，最终导致事情做不成，耽误了正实法，让邪恶看笑话。我从小出生在农村，家里很贫穷，在村里被人瞧不起，总是处在低人一等的地位，心里既感到自卑又不服气， 这些人心一直埋藏在心底。后来修大法被迫害发生以后，从名誉、经济状况到地位都受到了损失。由于世人被邪党造谣宣传的毒害，不理解甚至歧视大法弟子，这样我又开始面临被人瞧不起，总是处在低人一等的地位了。怕被人瞧不起，不愿低人一等的人心又反出来了。有的人以前见面乐呵呵地跟我打招呼，现在见面就跟不认识我一样，不搭理我了。这时呢，心里就感觉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就针对这个问题向内找，我怕被人瞧不起，不愿低人一等。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肯摆低自己，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不认可自己渺小。如果我能够认识到实质上自己就是宇宙中一个普普通通非常渺小的粒子，从现在开始就把自己摆在最低处，先他后我，上他下我，不想高人一等，也不想跟别人拉平，就把自己摆在低人一等的位置，把自己摆在所有人之下，这回就不怕别人瞧不起自己了，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你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就会想摆高自己，显示自己，突出自己，证实自己。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比别人差，别人超过你时，你就会妒忌，不服气。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比别人差，你就会怕别人瞧不起自己，歧视自己，慢待自己，轻视自己，戏弄自己，不搭理自己。只有当你以渺小的心态彻底摆低自己时，这些问题才能够解决。第三部分，总想证实自己。下面再谈一下证实自己的问题。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我们的生命来源于大法，我们也是法中的一个粒子，我们和大法是一体，为大法做事就等于为自己做事，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心实意的去证实法。为什么我们有的同修想证实自己呢？就是没有把自己摆到大法当中，把自己跟法隔离开了，法是法，我是我，所以才想证实自己。造成想证实自己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在证实法中有了某些方面的特长，就认为自己比别人强，认为自己修得好，了不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正法需要，你就应该把它做好，没有什么可说的，也不要以自己的身份自居，也不要自己觉得和别人不一样，你们都是一个粒子，在我的眼里，谁都不比谁强，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呀，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有的学员想让我看他的本事，其实我想这都是我给的，不用看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我们的一切都来源于大法，包括我们所有的能力和生命，在无边大法面前，我们只是一个普通微粒而已，没有任何证实自己的理由。证实法才是真心配合师父正法，证实自己就不是真心配合师父正法，换句话说，是在跟师父分心眼，心不正。我有时写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了，就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了，后来一想不是那么回事，我要是不修大法，连文章的一句话我都写不出来。我之所以能写出文章来，内容都来自于大法，还有师父当时的点化，实质上是师父在成就弟子，我只是配合师父修自己，做弟子的本分。如果我不修大法，别说是写文章，我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都不好说了。所以说我对师父的感恩之心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其实其他同修也是一样，都有一颗对师父感恩的心，可是得落实到实际行动上，知恩图报，真心注视正法，要不然怎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呢？也许有的同修会问， 那我们大法弟子都把自己看得很渺小，把自己摆到最低，在正实法中我们怎么能神起来唱主角啊？正因为你把自己看渺小了，才会把法看大，才会心甘情愿去证实法的伟大，而不是证实自己如何了不起。正因为你肯摆低自己，才肯舍尽自己的一切，完全为了别人成就觉者伟大境界，法力才会在你身上展现出来，你才能神起来唱主角。第四部分，看境界。在法的面前，知道自己谦卑，知道自己得努力向上修，不断纯净自己，这个心态才可能让法的威力通过你的所作所为体现，你才能作为大法弟子唱得了这个主角。这里还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所处的位置低，不等于你的修炼境界低。比如说大家在同一个项目中正实法，有当负责人的，有当普通员工的，你在那里当个普通员工，从位置上看你比负责人要低，但是在修炼的境界上你不一定比他低，还有可能比他高。换句话说，将来你圆满的位置可能比负责人还要高。所以说在正实法项目中的位置高低都是暂时的，将来圆满后的位置高低才是长久的。既然如此，大法弟子在正实法配合当中就不要有不服气的心，说他修的还不如我呢，他为什么管我？他管你是正实法中的配合需要，并不等于他修的比你强。虽然他修的不如你，但是你还能听从他的安排，配合他把正实法的事情做好，恰恰证明你不计较个人得失，圆融整体，说明你境界高尚。修炼中最难做到的就是放下自己，在修炼中能否放下自己是整个修炼的关键。一个在心中把自己看大的人，他就很难做到放下自己，因为他不甘心。当你把自己看得很渺小时，放下自己就容易多了。只要你想放下自己的正念一强，就能够做到放下自己，完全为他。从修善的角度来说，你看那个水，无论走到哪里，都把自己摆在最低处，从来不与谁争高低，无声地滋润着万物，承载着舟船，为人们洗去污浊，养育着生命，长年累月配合着人类的生存，不求任何回报。真正的配合是以一种完全无私的心态，真心去配合别人，就是说能够做到放下自我，成全别人，成全整体，圆融师父所要的，这样就能够把正实法的事情做好，所有参与的人员从中也都建立了威德，首先成就的是别人，最终也成就了自己，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以上为个人现阶段修炼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消除怨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8号。自邪党迫害以来，我家一直是学法点、练功点，同修们谨遵师父教诲，集体学法练功及三件事都做得比较好。可是近一段时间，有的同修不知为什么无声无息的就不来了，对此我很纳闷，很生气，也很不满，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心，使集体学法练功及做三件事上都受到了影响。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思考这个问题，一会儿朦朦胧胧似睡着了，忽然间似有什么恶鬼面目狰狞的忽隐忽现，鬼鬼祟祟在搞什么鬼把戏。这时我灵机一动，清醒了。我想让我看到这景象是为什么呢？哦，很可能是师父在点化我，是邪恶烂鬼钻空子搞破坏呢。那我们有什么空子可钻呢？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
反思我自己，这时我发现自己有很强的虚荣心，总觉得自己说得对，做得对，不愿听不同意见，更不愿听批评意见。表面上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而心里却又愤愤不平。这不是邪党文化的毒瘤吗？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吗？还有，以我为中心，自私自利。本来同修提意见是帮助自己，自己却认为是伤害了自己，触到了自己的痛处，所以对同修的帮助非但不感谢，相反还跟同修闹矛盾，产生怨恨心理。再有，不了解实际情况就武断地下结论，当然这也是邪党文化的毒瘤作怪。对同修总是爱看别人的短处缺点，而看自己又总爱看自己的长处优点，这不也是一个很大的漏吗？这一项内照真把自己吓了一跳，问题多严重啊，有这么大的漏，这么多的空子，那邪恶怎么会不钻呢？邪恶不是虎视眈眈的在看着我们吗？他一看到我们练功人有漏，那肯定是要钻空子的，何况自己有那么多那么大的漏呢？我立即发正念，清除邪恶烂鬼的阴谋诡计，清除他们造成的间隔和矛盾，这一来一下子使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不再生气了，也不再不满了，那怨恨心自然也烟消云散了。因为找到了根本问题的所在，我真诚地向同修查找了自己这些问题，得到了同修们的谅解，让几个不来的同修又都欣然返回到集体学法和练功中来。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让我们珍惜这稍纵即逝的时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9日。前些天一个下午，我出去讲真相，顺路上同修 A 家去诵经文，我进屋里一看惊呆了，当时我的心里非常难受，也不是滋味。我看到同修 A 领着一个老头和两个老太太正在打麻将，那三个人能有七八十岁了。今年夏天，我也碰到同修 A 在他家楼后面和他们打麻将。我和 A 交流过，我说，你真有闲心，你给他们救了吗？ A 有点自豪，还有点兴奋地说，我都把他们救了，一点也没有负罪感。我说，师父为了我们延长来的时间，不是给你用来打麻将的。我看那三个常人在，没有再说什么，就往出走。走到门口，我说，师父在为你流眼泪呢。那哪是眼泪呀，那是血泪。我重复两三遍，同修就是笑。当时我的心情就像五味瓶似的堵在我心里，我不知怎么下的楼，心里这个难受。当时我想到的是，师父为我们辛辛苦苦地延长着时间，不是一挥手就延下来的，而是顶着旧势力的压力、大法弟子的业力和众生的业力，才延长的时间就这样的浪费掉了。心情这个不好啊，眼泪流了出来。走在路上，我的头脑里一直反映刚才那一幕，心里这个难受啊。同修，你怎么好意思打那个麻将呢？现在的时间太宝贵了，每一分每一秒都关系众多生命的存亡，师父给延续的时间是救人的。想着想着，忽然想到，大法弟子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有自己修的。同修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师父在经文《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如果第三者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我说那个第三者都不是偶然让你看见的，连你都要想一想，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他们的矛盾，
是不是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啊，这才行。这时我身体一震，一下子反应过来了，遇到什么事情不能向外找，都得找自己。我找到自己有一颗埋藏很深的妒忌心，妒忌他有这么多的时间白白的浪费掉了，而我却不能出去参加集体学法，因为我有一个母亲今年已经91岁了，需要我照顾。每天下午我出去讲真相时，母亲看见我穿衣服都得说，你又要出去呀，你别出去了，在家陪我吧。有时还哭了，天天都说，你早点回来。他的耳朵还背，跟他解释还听不见，出去多说能有两个小时就得回来。我还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心，凌晨发正念有时还起不来，还找到了很多的执着心、埋怨心、不休口、争斗心、不能忍耐心。今后一定把这些个不好的心全都修下去，珍惜这不会再有的万古机缘，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宝贵时间，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和母亲的修炼故事，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7日。从开始修炼大法的那一天算起，我和母亲一起修炼了20多年，20年弹指一挥间，在相伴走过的这段岁月里，我们互相见证了彼此在修炼中从青涩走向成熟，由轻率历练的稳健，剥去人心，当纯真的本性逐渐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愈加明悟和珍惜这份在法中结下的珍贵圣缘。时光荏苒，岁月悠悠，在此仅拾起我们修炼中的点滴，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得法登归途。母亲1997年修炼大法前是佛教居士，修大法之初，母亲很精进，那时他的单位是三班倒，经常是下了夜班之后顾不得休息，就去临近的学法小组学法。以前母亲有很重的心脏病，记忆中我家写字台的抽屉里经常是装满了一种叫做养心室的药。有一年过年，母亲还曾晕倒在厨房里。后来母亲学了法轮功，身体越来越好，不但不再吃药，连曾经很重的肾炎也好了，而且再没晕倒过。以前母亲性格强势，得理不饶人，修炼大法后，她按真善忍做，逐渐改掉了这种强势的脾气。过去她在工作中不服从分配，干活避重就轻，迟到早退，领导也没办法。得法后，这些不好的习惯都改掉了，工作兢兢业业，不怕苦累，从不怨言。因为母亲的改变，他的班长在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曾亲口对母亲说，看见你的变化，我就知道电视台说法轮功不好是假的。我和另一位亲戚是因为母亲修炼了大法，也先后走入修炼的。记得那时母亲经常带着我一起参加集体学法、晨练和弘法，因此结识了很多的同修。我们还幸运地参加了大型的千人法会，母亲在法会上还读了自己的交流稿。彼时少年的我虽然对修炼懵懵懂懂，但师父对我的点悟与保护却是实实在在的。师父在法中讲过的很多种状态，我在练功中都亲身体验过。修炼的玄妙在年少的我的心里 播下了一颗神圣的种子，使我一想到真善人，心中就荡漾着美好与光明。二，风雨志不移。当我们幸福快乐地在法中沐浴浩荡佛恩的时候，99年风云突变，邪党对大法的迫害似天塌之势，刚开始把我们都震懵了，不过很快就在法中清醒过来，悟到了作为真正的大法弟子该如何举措。很多同修都觉得应该去北京向国家领导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还大法清白。2000年的冬天，母亲花了很多钱为我买了厚厚的羽绒服和棉鞋。那天晚上，母亲面色平静，却语重心长地对我交代了她进京之后家中的诸多事宜。我们心中都各自明白，此刻的分离也许就意味着再见无期，但我们都把对彼此的牵挂和祝福深深地藏在了心底。我对母亲说，妈妈，你去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那一刻，年少的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身上多了一份母亲寄予的担当和期许。后来妈妈终于兑现了她的誓愿，历经磨难回来了。看到很多同修无惧邪党的迫害，前仆后继进京护法，觉悟的本性使我意识到，虽然年龄小，但我也是师父的弟子，应该兑现我护法的使命。出乎意外的是，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时，一向精进的母亲这次却动了情，坚决反对我进京。母亲能放下自己的生死，但在儿女亲情面前却放不下我，无论我怎么说她就是不同意。这时学法组的一位十岁左右的小同修突然来到我家，天真却不失严肃地对妈妈说，阿姨，你让她去吧。母亲在惊愕中一字一句地对我说，你去吧。我同样带着母亲的牵挂和祝福，与两位同修走上了进京的路。作为大法小弟子，我觉得自己在那一刻内心变得无比强大，拥有了同龄人没有的勇气、智慧、坚强和毅力。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伟大的师尊恩赐给我的。我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一路平安。此后不论我们彼此相守亦或被迫分离，内心始终都坚守着对师对法的坚定正信，心中有法，并不觉得孤单和恐惧。在那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到师父慈悲的保护和加持，是伟大的师尊一步步引领我们走过那段黑暗漫长的艰难岁月。三，冲破母子情而续法缘。随着时光的流逝，曾经年少的我逐渐长大。上了大学后，由于没有了母亲的监督和学法的环境，逐渐放纵自己，迷失在人中。大学毕业以后，虽然又走回了修炼，但由于受现代意识的影响，我变得越来越叛逆。那时的我虽然还和母亲一起学法，但是自私、冷漠、懒惰、任性，看不上母亲，觉得她做什么都不顺我的意。有时我们会因为一件事情意见不同而发生争吵，那几年每一次争吵，我几乎都把母亲气得流泪，而我却冷漠地无动于衷。少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故去了，母亲一个人抚养我从逆境中长大，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疼爱，更对我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可是在我们之间不断爆发的战争中，曾经的期望逐渐变成了失望，温暖的关心也在我的任性冷漠中转变成伤心。作为一个修炼人，母亲也逐渐意识到她对我的儿女情太重，可是从小到大那份相依为命的骨肉亲情，并不是意识到就能马上修去的。终于有一天，我们之间再一次爆发大战，母亲被气得流着泪骂我是个狼崽子，而我一如既往冷漠地摔门离去。那天是参加集体学法的日子，带着满心的压抑和愤懑，我独自一人来到同修家里。学完法后， 同修跟我讲了他是如何放下自我，用无私纯善的心去圆融和修补他那因邪恶迫害而即将破碎的家庭。至今我还记得，同修用满怀慈悲和期许的目光，意味深长地望着我。他坐在那儿缓缓地讲，我静静地听。同修从法中修出的无私和纯善，荡涤和震撼着我麻木冰冷的心。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善的力量。独自回家的路上，我认真而冷静地思考自身存在的问题。通过和同修的对比，我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的自私冷漠的物质。逐渐清醒的我意识到，先天真我的本性是纯善无私的，而那种冰冷自私的物质是旧宇宙生命的特性，是我在法中要努力克服和修去的。觉醒的本性使我认识到，不能再让那种自私冰冷的物质主宰我的意志，我要在法中修出无私和纯善。回想和母亲从小到大相依为命度过的岁月里，我对她在生活和思想上都太过于依赖，在修炼中亦是如此。以前的我年龄小，不能深刻理解修炼的内涵，而如今我意识到，由于对母亲早已养成的依赖感已经在阻挡着我的修炼。修炼中我总是看母亲如何做我就如何做，他对一件事情的悟是什么，那也基本就是我的。在殊胜而严肃的修炼中，我很少对一件事情有属于自己的理性认识。此刻我才猛然警觉，自己根本就不会修。我想起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录》这篇经文中的教诲，学法修炼是个人的事，但是往往有很多学员总是把别人作为榜样，看别人怎样做自己就怎样做，这是在常人中养成的不好的行为。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如果真有铺好的路与顺风车的话，那也绝不是修炼了。此刻我深刻地认识到，在修炼中我缺少了最为重要的环节实修。作为修炼人，我意识到首先要让自己摆脱依赖，真正的独立是成为大法弟子的第一步。回到家，看到余怒未消的母亲，我流着泪第一次诚恳地向她道歉，请求谅解，妈妈原谅了我。接下来我们平和理性真诚地进行了修炼以来的第一次倾心长谈。我把路上的所思所悟讲给母亲，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她的不足。而此时妈妈也深刻地认识到她对我的情太重，总想给我最好的，把我保护起来不受伤害，而忘了我作为修炼人是由师父看护的，其他人根本无法左右我的命运。此前母亲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在一次大洪水中我被冲走了，她撕心裂肺地哭嚎着寻找了我77年，终于找到我了，可我却一脚把她踢出门外，根本就不认她了。他在凄凉、失落、悲苦中惊醒过来，他悟道，人间的情感都是因缘所致，缘分一过，各奔东西，如过眼云烟。真正的缘分是我们在法中结下的神圣法缘，如果我们不能实修自己，就将被历史淘汰，失去大法修炼的万古机缘。通过这次的事情，我们都深刻地认识到，不论是我对母亲的依赖，还是妈妈对我的疼爱，都是出自于对亲情的执着。当我们从法中真正认识了情为何物的时候，我们才看清情的自私和不理性，逐渐冲破了亲情的纠缠和束缚，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了本质的改变和升华。有骨肉亲情的母子， 逐渐地转变成了同修之间的神圣法缘，平和而理性。在此后的岁月中，我们彼此携手，共同走在修炼的路上。四，走好自己的修炼路。师父在《金经要旨二路》这篇经文中还说，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正悟所开创的。这些年，我与母亲不仅一起做三件事，还各自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项目，在项目中开创属于我们自己未来的路。妈妈很多年前就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做一名技术同修，以补充整体中技术同修少的不足。这些年来，她从一个不懂电脑的退休工人，到一名成熟稳健的技术同修，其中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做技术这个项目需要有坚忍的意志、钻研的精神、持久的恒心，并不简单，而且会和很多同修接触。母亲在与不同的同修配合中，发生过很多需要提高心性的事情。有一次，妈妈去给同修解决技术问题，结果没做好，还让同修产生质疑。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心情沉重地回家了。我看了她情绪低落，问明此事后与她交流。在众多的大法弟子中，能走在技术同修的路上是荣幸，但在技术还没有全面普及之前，也会遇到关难，是好事也是锤炼的机会。更何况身边有那么多同修在帮助加持你，你要珍惜呀，别忘了有师父看着你呢，你要坚持下去。我的话让母亲增强了信心，她加强了学法，又正念坚定地去面对眼前的一切。有时母亲面对同修，一个简单的问题已经讲了几遍，可是下次同修再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是要找他解决。于是妈妈又要跑很远的路去同修家里，心中免不了对同修指责抱怨。而有时给同修解决问题后，面对同修那崇拜的眼神，也可以让母亲飘飘然好几天。在和不同的同修接触中，会暴露自己不同的人心，也可以看到同修身上的闪光点。现在母亲越来越意识到，技术这条路是师父安排的路，和每一个同修相遇的过程都是珍贵的法缘，更是修炼自己、成就自己的过程。应该怀着珍惜和感恩的心，去对待修炼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我是一个上班族，除了平时在工作中给顾客讲真相以外，师父给了我一支神笔。这些年我用这支笔写过很多文章，回首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走过的路，才发觉这也是一个放下自我、圆融整体的过程。以前投稿我只注重自己悟到什么就写出来，只看重自己，现在我更重视圆融大法网站，看整体中需要什么，自己努力去补充。我悟到全世界大法弟子通过明慧网这个平台超越时空，互相配合形成整体，需要每个大法弟子的参与加持，才能展现更大的威力。这也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回首20年携手走过的修炼路，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应该打破各自生命的局限，包容理解不同状态的生命，包括家人、同修与众生。这是宽容，是慈悲，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我们就应该在放下自我的同时，彼此在圆融配合中形成坚实的整体。近20年的正法修炼，在感慨修炼的艰辛与不易的同时，我们也更加懂得珍惜这份在法中结下的深厚法缘。我们会珍惜走过的路，更会珍惜余下的路，在未来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努力精进，不负师恩。再次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以善念对待磨难，一文中写道，在大邱大吉园工作一段时间后，为了送报纸，我又来到了首尔。送了很长时间的报纸以后，当我心态不正，
或出现重视常人生活之心时，我就会感到自己很落魄。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我们不能看表面的工具，得看它的实效。中国古代的中医是相当发达的，现在的西医再过多少年也赶不上。我认识到，在法中生命的穷困不在表面，只要能在救度众生上发挥作用，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生命也无所谓。其实是因为执着表面的作用，才更觉得自己落魄。大林洞是首尔地区中国人最集中的地方，我主要在大林洞发送报纸，所以认识很多在附近干活和经商的人。有一天我放下货架，正在送报纸，看到货架附近有垃圾，就弯下腰来捡垃圾。而就在这时，我猛然想到，我在捡垃圾是在做一件好事，其他人也会说我是好人吧。但是我在扔捡来的垃圾时，心中产生了疑问，我现在做的真的是好事吗？捡起垃圾固然是好事，但思想上终究是为了自己，所以这也许是一种伪善，觉得自己是在干好事，这个想法本身就隐藏着一颗渴望回报的心。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是以一颗有为的心在做好事。那么到底什么是无为状态的修炼呢？有一天我有了这样的认识，花朵不会觉得自己在散发香气，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在散发香气，散发香气只不过是花的特性。当花儿想到我要散发香气的那一刻，对那花朵来说，也许就是一个执着。我认识到，修炼也是同样的道理。提高心性，道德标准升华之后，善就会随着心性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因为没有动那样的念头，所以就不需要任何条件和代价。就像花一样，做着好事而不自知，不是人为的喷香水，而是随着心性的提高，从纯洁的生命本源自然地散发出花香。为了变成香气而不是香水，所以必须重视心性修炼。我认为即使想法很好，也不要在那想法本身上下功夫，要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这就是修炼。这样想法就会变得纯净，香气也会油然散发。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心灵在大法修炼中归正》一文中写道，儿子一周岁后我得法修炼，在孩子面前我不骂人，没脏话，许的承诺一定做到，这样言传身教，平时讲些我在法中悟到的法理，用他能理解的话教他待人处事。一次把他送奶奶家，他不愿意，我说今天回来买你最爱吃的东西。那天我钱带少了，完不成我要办的事情，可是许诺给儿子买他爱吃的，我就豁出来先给他买完吃的，剩的事情以后再说。每次都是言而有信，日积月累，在孩子眼里妈妈是真话真理的典范。一次我带他逛晚市，一位大叔卖杏，快卖完了，我娘俩逛到杏跟前，大叔说剩这点了，便宜给你吧。儿子最爱吃的水果就是杏，我一看还算新鲜，就蹲下挑，下意识地摸一下口袋，没带钱，出门换衣服了，就对儿子说妈忘带钱了。儿子站起来就跟我走，走出不到两步，大叔说孩子你妈妈骗你的。儿子回头接了一句，爷爷我妈妈从来不骗人。那大叔的嘴就张那儿愣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父亲过病也关期间修自己，一文中写道，父亲过病也关期间，我暴露出来很多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心，比如和父亲说话时那种命令式的作风，指责的口气，感觉自己了不起，自以为是的态度，这些完全都是党文化的东西，自己还觉得是为父亲好，是在帮他。其实从常人角度来说，他是老人，无论是出于善心或是孝心，都不应该有那样的态度。 从修炼人角度上说，每个人层次不同，认识也不同，不能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别人，更无权指责。也许父亲在其他方面修得比我好，只是这一个问题上暂时没认识上来，而我在对待病业问题上也没有达到完全否定。比如这期间我盯着父亲的状态，他多咳嗽几声我也担心，怎么又咳嗽了，怎么又厉害了。其实我内心也把这个假象当成病了，担心父亲能不能向内找啊，能不能认识上来啊，能不能闯过来啊。师父一再告诉我们要修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你们在修炼中不能眼睛总是看着别人，要看自己，修自己，有问题就看自己，怎么样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看到不足了，作为个人来讲，怎么样把每件事情做好，在做的过程中把思想摆正，困难面前体现出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那才是了不起。作为一个大法弟子，那才是在用正念在正实法，你才真正的不愧是一个大法弟子。可我忘却了，我也是在修，这也是在给我提高的机会，也是在考验我信师信法的程度。我现在情中一个劲儿地盯着别人，这么不好，那么不对，不信任父亲同修，发出的负面的东西往他身上加，回想起来，这会给他增加多大的压力呀？带着这些不好的因素，能有好的结果吗？结果父亲一听我说话就特别反感，同样的法理同修一讲他就听，我怎么讲他都听不进去，因为带的心不一样。通过学法向内找，一个一个的执着心查出来了，那些意识不到的邪党文化的东西也暴露出来了。当我提高上来之后，父亲状态也很快就改变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修炼中的一件事》一文中写道，我们悟道真相信不同一般常人的东西，是要达到救人为目的的，所以写信字迹要工整干净，排放整洁，让人轻松阅读。我们就转变常人的观念，不写连笔字，每个字一笔一画都是用心去写，把字写好，写正确，写清楚。每写成一封信，我们都是向心找自己，哪儿做得不好，下次做好。就这样，我们在大法修炼中成长，我们写的真相信也起到救人的作用。在第一批真相信发出后的一天，其中一个收到信的人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见到我就笑着说，不知是谁挂我家门上一封信，写得太好了。我说，你看了吗？他说看了，那字写得真好，字写得好。那里的内容知道是说啥的吗？他说知道是法轮功的，其实我早就知道法轮功，我去台湾旅游时见过，法轮功确实很好，就是共产党不让练。我说，那信你看完了没有？后边写的三退保平安你看到了吗？他说看了。我说，那你把你的党员退了吧。他笑着点着头说，中。一个生命真正的明白了真相。后来他还把信给他身边的人看。其实在这之前就有同修给他讲过真相，他总是敷衍，没有明确表示。这一看信就爽快地答应退出了邪党组织，使这个生命真正得救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